弟兄姐妹们、来宾们平安，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在此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新老朋友啊！当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愿神的恩典福分大大的临到你们。那我今天继续要讲大卫系列啊，我之前大概讲过四次大卫啊，讲到大卫的受膏、大卫的得胜，他跟哥利亚打仗，然后他大卫的苦难和大卫的犯罪啊。那今天我要讲大卫与约柜啊。那这个题目跟过去的几个题目相比呢，是有些差别的啊。那在过去的一些这个正道当中，其实大卫所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比较能够感受到的啊。比方说大卫受苦啊，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都受过些苦。大卫犯罪，我们的犯的罪也不少啊。但是呢，今天我想用一些大卫的高光时刻，让我们来看大卫啊与众不同的一方面啊。那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肯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所以今天的正道啊，你听上去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 relatable。好像跟我们那么相关，但是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我们讲一个关于合神心意的一个题目，那我神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来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主要想通过大卫的例子来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如何表现的。那我从中会总结出五个特征，合神心意人的特征。那其实这几个特征本身是没有很深刻的道理啊，都是很浅显的道理。那重点的，我的盼望是大家看到大卫这样的例子，我们中间也心里面也能够有丝丝的火热，说曾经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这样生活的，那我也愿意能够像大卫一样，像他一样来生活。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爸爸，父母感谢你啊！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大卫的生平啊！感谢你，真是让我们看到大卫在你面前的生命是这样的美好啊！就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心里面有这样的渴慕啊，让我们明白大卫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也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意，也让我们同样的有这样的心意发生在我们中间，也让我帮助我们成为更合你心意的一些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主要讲大卫和约柜的故事啊。那其实讲的也就是一件事情，就大卫把约柜从一个地方叫基列耶林迎接到耶路撒冷啊，就是把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这样一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主要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啊。那我另外的一部分经文会从历代志上的第十五章来看。那我会读一段的经文，然后给大家讲解看大卫是怎么样的。那尤其注意到大卫与众不同的一些点，大卫合神心意，他真的是跟普通人甚至跟我们都非常的不一样。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一到四节，这么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洛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所以这边就交代事情起因，大卫要从一个地方叫巴拉犹大把约柜就是运来。那巴拉犹大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 跟大大家更熟知的名字，叫基列耶林。那稍微来交代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为什么大卫要从那个地方去运送约柜。那我们知道约柜本来是应该在神的会幕当中放在至圣所里头。所以呢，但是呢，这边约柜已经不在至圣所里头了。它是放在一个人的家里头，那个人叫做亚比拿达。所以一个约柜怎么会到一个人家里头呢？那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那时候他们 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把约柜从会幕当中拿了出来，因为想要以约柜的神力来帮助他们打胜非利士人。当然这么做并不符合神的心意，说他们失败了，那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但是约柜在非利士人地的时候，就神赐下很多的灾难，那非利士人没有办法，只好把约柜运送了回来，送到一个地方叫博士麦。但是在博士麦的时候呢，因为人擅自的观看约柜，神就击杀了70人，所以博士麦人就很害怕，他们觉得约柜不能留在地方，他们就恳求基列耶林的人把约柜接走。后来这约柜就因此到了基列耶林，放在一个人家里头，那人叫亚比拿达。那这件事情那一直到最后大卫去基列耶林把这个约柜又就是又运了出来，运到耶路撒冷。那大家注意到这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约柜在基列耶林有多久那如果你去看的话，有人会告诉你是20年他们根据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记上的7:2那经文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但是20年并不是约柜停留在基列耶林的日子那个长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些经文的话，过了20年，并不是说过了20年大卫就把约柜搬走了他只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如果你去看综合的看一些圣经，你会发现其实约柜在基列耶林大概有70-80年因为包括了撒母耳记做士师的若干年扫罗做王40年，也还有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7年所以把这些年份加起来总共大概有70-80年所以在这70-80年当中，约柜就一直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里面。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丝奇怪的地方在这件事情其实蛮奇怪的奇怪在点在哪里呢？因为奇怪点是约柜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东西如果你家里少了的东西你没有在意，可能是正常的，因为那件东西并不重要比方说你少了某个钥匙扣那可能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少了你家的车钥匙，那可能很快就会尽力把它找回来所以一件东西如果很重要的话，你不会让它把它丢在一边很久很久，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奇怪一点，就是约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东西，在整个以色列地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东西，最神圣的一件东西就是约柜。那约柜是可以说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在诗篇当中神大卫就用约柜来说神他要为神的神找到安息之所，他就是代表的意思就是要为约柜找到一个地方约柜里头有神亲手所写的10诫那人是不能随便看不能随便摸着约柜，所以如此重要的一件东西为什么被丢在一个小地方，一个人普通人家里丢了70-80年，而以色列人却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他们似乎都淡忘了约柜这件事，好像他们把约柜遗弃在一边，甚至都把它遗忘掉了那如果这件事情你稍微想一下的话，其实蛮奇怪的，但是呢又好像不奇怪如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其实经常发生在神的百姓中间那比方说以我们例子举例来讲那约柜是代表神的，那神本来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但有多少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心并不是神我们生活中心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孩子，那我们总是围绕着那些在生活，虽然我们生活当中有神但神呢往往只是在某个角落当中是我们一个生活的点缀所以以色列从某种样的角度讲，以色列人对神的冷淡好像也是奇怪的，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奇怪 但是呢，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与众不同。当所有人都似乎忘了约柜的时候，忘了神的时候，大卫却说求你纪念，这边诗篇里却说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那这个苦难呢，跟大卫以前的苦难不一样，这个苦难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受过很多苦，他在扫罗王面前到处的逃命很多年，但是这个苦难并不是大卫个人的苦难，这些苦难乃，你如果看后面的经文就会知道，乃是大卫为了寻找约柜，为了把约为约柜找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那种处心积虑，他所而还有他的那种努力所带来的难处。所以这个难处不是为自己受的难处，乃是大卫为神受的难处。甚至大卫这边说他已经向神许愿，如果不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他就不进他的帐幕，不进他的床榻，甚至不容他的眼睛睡觉。当然这边有稍微夸张的说法，但是这边很明显说出了大卫那种心意。那对比以色列人的冷漠和大卫的热心，你是不是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大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大卫为什么可以这么不一样？那这边就我们就讲到关于合神心意之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是可以从神的心意出发的。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冷漠，为什么大卫可以来热心，这就讲到神人关系之间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是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那人从自己的需求出发，他们来接近神，他们来寻求神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帮助。所以如果以这种出发点来出发的话，他会在难处的时候想到神，在顺利的时候就忘记神。所以在士师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被外族欺压的时候，他们就来寻求耶和华，但是当他们过日子过 好过了以后，他们就忘记神。那为什么这边以色列人会忘记神的约柜呢？因为他们生活过得不错，他们在这七十年当中，他们有扫罗咒，他们有撒母耳带领他们，虽然还是有些的仇敌，但是日子是在一步一步变好的。所以当人以自己需求为出发点的时候，神就可以被放在一边。我们来看大卫的这个例子。大卫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为自己的需求。大卫曾经有许多自己的需求，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所有的需求都被满足了。他是走上了人生的顶峰。不只是他自己个人顶峰，从跟所有人比都可以是人生的顶峰。他做了以色列的国王，全以色列的国王，他甚至他的军队打败了周边其他的国家，所以在以色列国甚至在整个中东地区，他都是最有权势的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妻子，他有很多的儿女，他有很多财富，他自己有很多能力，甚至应该身体也蛮健康的，他是人正值壮年。他一无所缺的时候， 照理来说，他应该，如果是以第一种方式来说，当他一无所缺，他应该是忘记神的时候，对不对？他对神似乎没有需求，但是呢，大卫不是那样一个人。大卫跟别人之所以不一样，因为他的心意不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的，乃是以神的心意出发的。他似乎感受到了上帝的心，上帝被以色列人抛弃一边，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大卫似乎感受到了上帝的，好像某种角度讲的凄凉吧。如果你从大卫的描述来说，上帝似乎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成了一个流浪的，他的约柜没有放在一个该有的地方，所以大卫在这边说是要为约柜找到一个安息之所，为神找到一个安息之所。那大卫就是隐含的意思，就是说神在那边没有安息。那这是一个合神心意人才会想到的， 如果人只是以自我的要求出发，他不会想到神的那种 心意。那这我觉得是一个，从合神心意来说，这是一个前提。一个人只有能够从神的心意出发，才有可能性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然我在这边稍微澄清一下，就是说第一种方式并不完全错，那神是蛮有丰富恩典的，他就是怜悯的神，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那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大卫也曾经很多次的求神来帮助，所以第一种的方式并不完全是错，但是呢是比较初级的，应该，然后可能跟神人关系来说是比较刚入门的那种方式。但如果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成熟，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更进一步，那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第一种方式上。好，那我们看到讲完这一点，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段圣经啊。那大卫是满腔热情想要把神的约柜从这个基列耶林运送到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件事情并不顺利，所以在接下来经圣经当中这么说，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营的合场，因为牛是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利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所以这本来是很喜庆的时候，他们在作乐跳舞，突然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死的是乌撒。乌撒为什么死呢？因为他被神当场击杀，他因为摸了那个约柜，那我们之前说过约柜是很圣洁，是人不能随便看也不能随便摸的。那这件事情乌撒肯定有他的责任，因为他是亚比拿达家中的人，乌撒藏这个约柜常年在他家中，但他以他临时的反应可以看出他平时对神并没有敬畏的心，虽然可能他一时的好意，但他对神的态度也是由此可以看出来，他似乎对神并没有敬畏的这种态度。但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不是乌撒了，我们来看大卫。大卫发生这件事情有两个的反应，一个是心里的愁烦，那有些英文版本翻译成 angry， 他就很生气，原文也是有这个生气的意思。这件事情对大卫是个巨大打击，他花了那么多的努力大张旗鼓，结果却一个人的死亡来收场。大卫可能生气是对着乌撒，甚至可能是对着神，为什么神这么严厉？那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大卫惧怕。大卫为什么惧怕呢？那大卫惧怕其实是可以来理解的，因为类似的事情在许多年前也发生过。当初神的约柜运送到伯士麦的地时候，神因为伯士麦人擅自观看约柜，就击杀了70人。那所以伯士麦人就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所以这边的反应和大卫的反应是不是很像？他们就害怕了，因为耶和华好像没有人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势力，所以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了别的地方。那这边大卫惧怕了，他也是把约柜送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头。所以这边大卫惧怕其实是因为他对神的圣洁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那大卫肯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很近，他对神的很多了解我相信可能应该是超过我们的，他显然是知道神的圣洁的，但在那个时候他对神的圣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其实这也是讲到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认识神不仅是有个广度，好像你认识到神的某个点，其实还有一个深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没有那么深？或许你知道神是圣洁的，但你到底知道 神是那么圣洁吗？或许你知道神是恩慈的，但是你真的知道神是那么恩慈吗？有时候你真的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所谓以前对神的一些观念不是说错误的，但往往是肤浅的，不够深刻的。神远比我们所了解更加圣洁，更加的慈爱，也更加的有怜悯。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深的认识神，我们不要有那种自满的感觉。那眼看到了这时候，这件事情好像要夭折了，大卫不会再去把约柜运送到大卫的城锡安山了。但后来事情有了转机，这个转机记载在下面两节经文。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所以这边很显然大卫的情绪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原来是愁烦，原来是惧怕，他现在是欢欢喜喜。为什么欢欢喜喜呢？因为他听说神因为约柜赐福了俄别以东的家。大家有没有好奇为什么大卫要欢喜？大卫就是神这边赐福是别人，那为什么大卫却欢喜了呢？本来应该是俄别以东欢欢喜喜，不是吗？因为神赐福他了。但这边俄别以东我相信也是欢喜了，但这边特别强调是大卫也欢欢喜喜的，并且将神的约柜又要运到大卫的城里面。那我们之前说过大卫被提醒神是圣洁的，那我想这边大卫能够欢欢喜喜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愤怒已经过去了，乌撒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了，神已经不再追究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神之前被提醒，因为神是圣洁的，那神也借着赐福俄别以东提醒大卫，神也是慈爱的恩慈的。所以大卫知道神不仅是圣洁的神，那神也是显明了他的恩慈，和他丰富的那种祝福。那其实这问题到这儿还并没有结束，那神既是圣洁的又是恩慈的，那很多人感受到的是神的严厉，博士麦人他们感受到神的严厉，他们还是把约柜给送走了。为什么大卫在这边他知道神既是圣洁又是恩慈，大卫却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把神的约柜用来呢？那这边就说到一个点，就是讲到一个点，就是说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是对着不同的人的。虽然这件事情是都是在神的身上，都是神的本性，但是神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而这样的表现是基于人对于神的一个态度。那对于那些敬畏他的人，神更多显明的是他的恩慈，那对于轻视他的人，那神更多显明的是他的严厉。这并不是说神变了，那是人对待他的方式不一样，导致了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卫有这欢喜的心，是因为不仅知道神是恩慈的，他也是因为知道他在神面前的一种心态。如果他是一个轻视神的人，他还是 不会敢把约柜送过来的，运过来的。因为你一旦跟神越近，那神对你的要求就越高。所以利未记里头有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当你一旦亲近神，那神所表现出来的是更加的，他的性情是更加的明显。所以一个 人如果大卫他是亲密神轻视神的，他万不敢把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那这边就说到合神心意之人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是敬畏神的，他遵行主的道。因为大卫知道他对神那种敬畏的心，他就可以 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在诗篇二十六篇第二到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大卫知道当约柜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能够领受到的是神的赐福，就像神赐福俄别以东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点。那关于第二次的运送啊，其实大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啊。如果你去看圣经啊，其实大卫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啊。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大家还如果留意的话，其实第一次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新车，用一个牛车来运送约柜的。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大卫就派人去用肩膀抬这个约柜啊。那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神有规定约柜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被运送啊。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十五章的几处经文啊。那这边是关于把这件事情交代的比较明显。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那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利、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利、亚比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啊。那这段的经文就是发生在他们第一次去运送约柜和第二次运送约柜之间啊。所以在这两次运送之间，大卫并没有坐在那边无所事事，他也没有怨天尤人，他有去亲自的查考神对他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不是有疏忽。那他查考的方法就是去看神借摩西所写的律法啊。那确实他也找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在第一次的时候是用了牛车，而神的规定是用肩膀来抬啊。那这边的话，我还就是着重了标出几个字啊。其实整段经文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最抓住我眼球的，最让我惊讶的是中间那四个字，对他们说啊。为什么这几个字很重要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呢，其实跟我们平时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其实是反过来的。因为如果这边因为是在大卫是讲神的律法，那神的律法谁应该清楚？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应该清楚神的律法。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教导别人神的律法，是应该祭司和利未人去教导律法，他们应该把这些话说给大卫去听。但这边却是大卫对着祭司和利未人在那边说，神的律法是这么规定的，你们要去这么做。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大卫跟很多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他没有把这个神对话语的了解交给祭司和利未人啊。虽然那时候祭司利未人我觉得因为他们跟约柜接触时间就是也好久没有接触约柜了，所以他们对神的律法他们都淡忘了，但大卫渴慕神的律法，他也在神的律法当中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边就讲到合神心意人的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渴慕神的话语。大卫按照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大卫是个平信徒，但是作为一个平信徒，他还是努力的去读神的话，努力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我这边需要说指明的一点，就是说神的心意 在哪里？神的心意就在神的话语当中。一个人如果离开神的心意是没有离开神的话语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但是很可惜啊，我们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是离开了神的话，但是呢却自以为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有时候会用人的道理来代替神的真理，甚至是用人的道理来判断神的真理，觉得神的话，觉得这处经文讲的比较有道理，这处经文讲的没有那么道理啊，这完全是一种倒过来的方法。嗯，就是我们千万不能用人的道理来代替神的真理，因为人只靠自己的道理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的。那就着这个故事来说，如果大家来想，纯粹从人的道理来说，约柜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新车来运送？好像你可以找出一些理由来为这件事情来解释啊，用车来运送约柜是很好的啊，这也是对神那种尊重啊，谁能够坐车呢？在那个时代，就那些位高权重人，那些高位人才有机会坐车，不是吗？他们预备了一个新车，车是新的，牛是洁净的，他们好像从人的道理来讲，并没有，就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解释的，但是呢，仍然是错的，因为神的律法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一定在面对神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啊，就是你所明白神心意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去读圣经，就像大卫在这边所做的。当神的话跟你的想法矛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就去遵循神的话，不要为自己来解释。所以这边让我们去看到大卫是何等渴慕神话语的人，从这件事情似乎表明大卫比那些祭司利未人他们更了解神的律法。好，那我们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卫就接着去运送啊神的约柜啊。那经文接着说，抬耶和华约柜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肥牛，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啊。那这件事情后来进展得很顺利啊，但大家都也很开心啊。那大卫在这边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啊。这件事情在神的律法当中是没有规定的啊，神没有规定你要一个人需要在那边跳舞啊。那在圣经当中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记载说有另外人在这个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那大卫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一个人跳舞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啊。比方说它是一个编排好的节目，像我女儿也在上芭蕾的课，他们会排一个戏大家都去看，有可能是一种助兴的表现。但是呢，这边显然大卫跳舞并不是为了跳得好看让大家开心，这边用了极力跳舞这个词，你知道那跳舞要跳得好，要跳好看，你不能，你需要用些力，但你不能极力跳舞，你需要有这个 control， 你需要有这个 balance。 大卫跳的也不是那么好看，你知道后来从他妻子的对话当中，大卫跳到一个程度甚至露出了一些不是很雅的这个身体的部位啊。所以大卫为什么会在那边极力跳舞，他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抑制不住里面那种欢喜快乐，这是这种跳舞是他那种里面情绪的外在表现，因为大卫实在是太开心喜乐了。这边就讲到合神心意的第四个特征，就是以神为乐。大卫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啊，这个你去看他的诗篇也可以看到啊，在诗篇37篇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在诗篇43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所以当大卫与神接近，当大卫想到神的时候，他的心里所涌现的是那种快乐。大家想到神会不会感觉很快乐？ 坦白说，这段经文啊，这件事情是整个故事当中我最难以理解一件事情啊。很多事情我也不赞成，但是呢，我能理解啊。比方说，以色列人对约柜的冷漠，我可以理解啊。乌撒去扶约柜，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很难理解大卫为什么可以在神面前那么开心，那么喜乐。我也有开心喜乐的时候啊，但好像不是在神面前开心喜乐，总是因为可能自己某些得到了某些，或者神那些恩典或者恩赐，或者你某些事情比较顺利啊，那种开心喜乐。但大卫可以因为神那么样的开心喜乐，我很难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这样啊。我很难理解，是因为我不是大卫，我跟大卫差距很大。其实我们对神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只是有些外在的表现，我们也是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托，情感上的恋慕。这方面呢，可能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少，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要有知识上头脑里的知识，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也要需要行动上要顺从神，但是我们也需要在情绪上对神有这种恋慕，那种依赖。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觉得情绪这种东西不是很可靠，但是呢，其实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离开情感，有些东西也是可以被伪造的。比方说知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对某样东西很了解，但是呢，并不喜欢它。可能在座就有些夫妻可能就是这样的，夫妻彼此很了解，但是呢，其实并不那么喜欢对方啊，可能感情已经被那种就是磨旧了，可能已经成冤家了啊。还有行动啊，有些人你是不是可以很听一个人的话，但是并不很喜欢那种人。比方说我们对公司老板，大家都可能大概都很听公司老板的话，但大概你可能也没那么喜欢公司老板。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你可能了解神的一些话，你也可以听神的话，但你可能你对神并没有那么感觉。坦白说，我个人可能是比较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好学生，可能平时也是性格上比较容易顺从人的人，我比较容易去读神的话，我也比较容易去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呢，情感上我觉得我跟大卫相比真的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那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会不会比我好一点，所以问大家这一个问题，你想到神的时候 What's your feeling? How do you feel? 你是开心喜乐像大卫一样吗？还是觉得好有压力，有压抑感，还是觉得你就没什么感觉？如果你觉得你是后面两种，压力或者没有感觉的话，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个调整。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是以神为乐的。虽然感情这件事情很难勉强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尽我们的本分啊，因为感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如果你觉得你对神的感觉没有在那里，那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点时间跟神来培养感情啊。我们神其实你真的去了解他，你真的去思想他，他是一个可爱的，他是 lovable 的一个 likable 的 and lovable 的一个 God 啊。所以但是呢，我们需要尽上我们的努力啊。好，我们最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16-23节啊，这边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呢，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啊，心里就轻视他。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君清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时没有生养儿女啊。那这边我就注意一件事情啊，大卫说的这句话，就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啊。 那这边其实是讲到了合神心意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神面前谦卑。那为什么合神心意需要谦卑啊？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谦卑啊。你如果对神真理，就是你对圣经更了解，你就会发现谦卑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啊。它不只是自己重要，甚至很多其他属灵品格都是以谦卑作为前提的，作为根基的。那合神心意的人也需要谦卑啊，这是因为合神心意最大的挑战不是魔鬼撒旦，不是世界，是自己。合神心意如果有一个反义词，就是合自己的心意。如果大家不合心意，你在合神的心意，就是合自己的心意，我就照着我自己的喜好，我就为自己考虑，不是吗？我们世界上不都是这样的吗？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在神面前合神的心意，那他只有放下自己才能够毫无拦阻地去合神心意。像那个大卫的妻子米甲，她贵为国王的妻子，贵为国王的女儿，她有很多自我，所以 她也有很多拦阻，没有办法真的照着神的话去行，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所以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合神心意的这几个特征，一个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这是个前提，你不从神的心意出发，没有办法谈合神的心意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行动上，我们要遵行主的道啊。那另外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要需要渴慕神的话，你在头脑里要有神的话在你里面，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啊。在情感上，我们要以神为乐啊。那最后我们一个能够关键点，你要能够做出这件事情，你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你要把自我放下，不要合自己的心意，才能去合神的心意。但呢，其实这些道理都很简单啊。我最开始就说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些简单的道理。那从操作来说，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平时所操作的，我们就接受敬礼，我们就把主日分别为圣，我们也去研读圣经，过团契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最开始，就是重点是我们要有愿意的心啊，道理是不难的，但是你是否愿意合神的心意？其实当你听到这篇讲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觉得 OK， 就是你的心里感觉，你对这篇讲道态度，我觉得某种角度讲也是表达，也是一种心意的体现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合神心意，是神所看重的，但是肯定对你来说好像，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实在的一片信息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有一样的一点点热情能够被眺望，就说主啊，这既然是你的心意，我就愿意去照着行啊。好，那我这篇的讲道还没讲完啊。那如果大家看今天周报，其实大纲里头还有一项啊。那这一项呢，其实是整个故事当中的关于这个故事当中一个问题啊。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啊？至少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从头到尾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卫为何要将约柜运到西安啊？圣经并没有交代说大卫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卫只是这么做了。而且这件事情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显而易见啊，因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当然我前面已经交代了，约柜是从哪里被送出来的，约柜是在神的会幕当中被拿出来的，约柜按照律法就是在会幕当中的至圣所。在大卫那个时候会幕还在，而且会幕不在耶路撒冷，会幕应该是在基遍。但是大卫为什么没有选择把约柜送回会幕那里去，送回至圣所里头？而且这个问题很重要，会影响很多事情。神在律法书当中已经借着摩西说得很清楚，神将来会选择一个地方立为他名的居所。但在这个生命记这一个例子，在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在往那里去求问。所以神借着摩西说了，将来他会选择一个地方，你们献祭，你们去敬拜，都会要去那个地方。 那么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神大卫把约柜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整个事件当中，好像这个约柜去了耶路撒冷是大卫的选择。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似乎是大卫在计划安排这件事情，在努力张罗这件事情。他也是跟百姓商量说要把这约柜运来。神在这个故事当中并没有借着先知说告诉大卫说你要把约柜送到耶路撒冷。所以这边，但是呢，神又在旧约当中说他要选这个地方。所以这边问题就有另外问题就来了，这个选择西安，这西安成为神永恒的居所是大卫的选择还是神的选择？我就不为难大家了，这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 啊。你表面看这是二选一啊，但其实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这个选择呢，既是大卫的选择，也是神的选择啊。其实神在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奇，其实我之前在看就觉得神有点 something， 他做这个选择是有点奇怪的啊。为什么呢？神早就说了，他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会选这个地方，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做这个选择。虽然曾经有很长时间约柜在示罗地啊，但神从来没有说神就选择了示罗。那甚至后来示罗确实也被废了啊。那神什么时候明确说他选择了西安呢？是在神大卫把约柜送到西安之后。好像神等了几百年啊，等到一个人把约柜送到了耶路撒冷，送到了西安，神才肯定说西安是他所选择的地方，是他的居所。所以从圣经让我们看，神这个西安是既是神的选择，也是大卫的选择，是大卫选择了西安，但神呢又肯定了大卫这样的选择。那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这么和谐，是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因为大卫的选择，大卫想要的也是正是神所想要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不是二选一这样的这个原因啊。那我们稍微来接下来问，就是为什么大卫要选择西安？神为什么又肯定了大卫的选择，神也选择了西安啊？那大卫为什么选择西安呢？一个原因当然西安是当时的都城啊。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当中，神的约柜应该在百姓的中间。在起初在出埃及的时候，会幕就在百姓的中间，所有的帐篷啊，以色列人的帐篷是围绕会幕来就是安营的啊。那到了以色列地，到了迦南地，那从这个政治上、经济上、还有军事上，都耶路撒冷都成了这个国家中心。那显然，约柜需要被放在一个中心的地方啊。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但我觉得大卫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啊。这个人原因其实可以在诗篇当中找到一些踪迹啊。在诗篇当中这么说啊，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诗篇23篇第6节也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大卫一直有个心意，他要跟神住在一起。而西安啊，从大的广义上来说，可以说就是大卫的家，他就想要把神搬到他的家里。而神喜欢他这样的一个心意，神也肯定了他的心意，神也答应了他这样一个请求。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是神大卫选择了神，神也选择了大卫。大卫真的跟很多以色列人都不一样，当所有以色列人都忘记神的时候，只有大卫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迎接到他那里。那我觉得从神的一个角度来出发，你想如果当你被所有人冷落，只有一个人热情的来邀请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他这样心意所感动？你会不会愿意答应他这样一个请求？ 而且从神的心意来讲，就说神想要跟他的百姓同住，但是呢，神不会强迫的，就说 OK， 我想跟你住一起，我今天就来了，你这个你想，不管你想不想，我都要进来。那神有一个心意，就是神希望他的百姓愿意。当他百姓愿意的时候，他也就愿意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所以神不是强迫神，虽然神有这样的心，但神从来不强迫人，他只是在等待有一个人可以把他接到他那里去。这个人就是在按照约柜来说就是大卫，他等候了数百年，他总算等到大卫把神接到他的家里去。在约翰福音14:23，耶和华回答说，人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些爱神的人，那些愿意敞开自己心迎接神的人，神就愿意去并且永远跟他在一起。大卫愿意，神就永远住在那里。那同样的，今天神也是在等候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也在等候我们打开我们里面的门，因为他想要进来，只是他在等候啊。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愿意打开里面的门的时候，那他就愿意进来跟你永远的住在这一，永远住在一起。只是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有大卫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这边就是邀请在座每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新朋友们啊，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啊，你还在犹豫，那我也希望你能够像大卫一样，把他们家的门打开，迎接神进到你那里，因为神愿意跟你同住。那你只要愿意啊，那你如果有这样愿意的心，那你所做的就是这三件事情，就是认罪、相信、宣告啊，这是你这打开心门的一种方式。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救恩，你只要愿意就可以进，你就可以啊，把神接到你的心里面，把神接到你的家里面啊。愿主赐福大家，我们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真是借着大卫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榜样。我们深知我们跟大卫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他对你的顺服，他对你话语的渴慕，以及他对你那种里面面前那种喜乐的心，我们都是很亏缺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心愿，说主啊，我愿意，我虽然没有像大卫一样，但是我愿意更像大卫一样啊，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